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八十一篇第六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这应该是指着神让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辖制，不在埃及做奴隶。然后第七节，你在急难中呼求我，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第七节的急难中的呼求，可能可以指着他们在埃及的呼求，也可以指他们在红海边的呼求，也可以指他们在旷野中的呼求。在雷的隐秘处，好像耶和华藏在那个打雷的地方，就是山上，这都是在形容词了。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这可能他特别指两次，间隔了差不多40年的试验。一次在他们出埃及不久，在出埃及记17章那里讲到他们在那儿没水喝，那另外一次在民数记20章那里也是那里没有水喝。人生是神给我们的试验或者考验，就是当我们碰到舒服或艰难的事情，神磨练我们，考验我们，希望我们更有信心。人生也是人给神的试验或考验，就是有的时候在旷野40年，圣经会说那40年你们的祖先试我探我，也就是我们也在考验上帝。我们考验上帝通常都不太对，但是有的时候神也会说你们以此试试我，如果我们带着信心，神是喜悦的。81篇第8节，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就八九节呢，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劝告，神对以色列人的盼望，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听神的话。听再加上两个字吧，一个是听信，一个是听从。听了神的话叫相信，相信神的话叫跟从，叫服从。那神希望我们听的，听而信，听而从的，就是除我以外不要有别的神。如果正面来讲，就是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不要拜别的神，不要有别的神，不要信别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所讲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位神不仅是独一的真神，而且跟我们有特别的关系。如果我们这样想，有一个神，有一个独一的真神，或者说有一颗月亮，太阳系有一颗月亮，地球有一颗月亮，有一个独一的月亮，但是你信不信它存在跟你不一定有关系。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仅创造管理万有，他跟我们有关系，他拯救我们，他也创造我们，他也带领我们。这个是在耶和华讲十诫的时候也这样讲啊，就是十诫颁布前面第一句话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下面不是说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说我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就是当然他是创造万有了，但是他也是在我们很困难绝对艰难的时候把我们救出来的那位神。这位神呢，他希望我们做的，前面有讲不要有拜别的神，那么在这里讲的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大大张口可以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大大张口赞美上帝，那个在81篇一开始有讲，一个是大大张口向神要求。各位，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是亲密的，是美好的，我们不仅是感谢他的赞美他的，我们不仅是常常跟他讲话的， 我们也是常常向他要求的，不要觉得向神祷告要求是不恰当的哈。那么我们一切的美好都从神而来，我们怎么会不向他要求呢？我们跟他之间不讲话呢，是很奇怪的。第十一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这话也很稀奇啊！我们敢不理上帝啊？就圣经里面在描述神和人，当然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仅是圣经里面，我们自己想想有很多我说不同方式的描述方法啊。那其中这个，我们通常都是把上帝想成是无比伟大的主宰嘛，但是他不仅是无比伟大的主宰，他也是我们的情人呢、啊。这个情人呢，就是他好像在第十一节，不是他用无比的权威吩咐，然后我们一定要听他，而是就是他是我们的爱人，或者是一个，我们这边也有哈，一个很伤心的母亲，讲半天我的儿女都不理我。或者是一个伤心的妻子，讲半天我的丈夫都不理我啊，全不听。那这句话十一节这句话，我们想想的确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有事去找他呢，会有祷告啊，求他，但是他跟我们讲话，我们常常是不大理的啊，包括不大读经。好，那如果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淡，人不理神啊，神会管教会处置，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最糟糕的，就是十二节，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就我不管他们了。这个任凭他们心里刚硬而已，其实可能更好的翻译是我使他们刚硬，那是罗马书第九章那里讲到，神要使谁刚硬就刚硬，还有罗马书应该第一章第二章也讲，神就任凭他们乘着愚昧的心。那个任凭其实不是任凭，只是我们中文圣经不敢把它翻成任凭，就是他上帝非常愤怒的使人心里刚硬。我们在这里也不要去追究去想那个预定论的事情，我们从我们生活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知道，一个人不想理上帝就会越来越硬，越对神硬就越来越硬，越不想听他就越来越不听他。那我想我们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亲子关系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讲人际关系的良好是需要培养的，甚至我们可以说需要努力的，就是需要花力气的，不是自动就会很好的。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当人一直不听一直不听不听，到最后就会越来越硬，后来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对哈。他这里说随自己的意谋，而计谋不一定是对上帝有什么阴谋诡计啊，就是人开始觉得我不需要去想上帝啊，我自己去解决问题。第十三节，圣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们是他百姓，本来就应该听他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肯听，不肯信，不肯行。如果我们信我们行，十四节，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一种描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敌人兴起，敌人多起来，就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或者说这等于是一体两面，你没有亲近主，你的敌人就多起来了，你亲近主，神就消除你的敌人。第十五节，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如果我们就照字面来讲，就是像大卫统治所罗门统治的时候一样，因为大卫和所罗门亲近上帝，所以他们的敌人就是耶和华敌人，后来就投降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了解，就是我们可以也把它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在远离上帝，就前面讲的刚硬 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让我们受到艰难，受到艰难，我们就在艰难中向上帝投降了，就成为神的百姓，忠诚的百姓，永远长存。第十六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这我们不懂啊，显然在当时磐石里面的蜜蜂存蜜常常是存在磐石里的，磐石里面的蜜和上好的麦子是一个敬畏亲近顺从上帝的人会得到的福气。好，我们看82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寡妇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个经文有点特别哈，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就第六节那里哈，耶稣用这个经文来讲到说，所有的执政掌权的，甚至有权柄的，不管是在这里，当然主要可能我们看字面是法官了，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扩大一点讲的话，可能君王和有权柄的人都被说成是神的儿子，甚至就说他们是神。因为神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有权柄有能力的那一位。那么我们今天一般包括不信主的人也会想到说，当讲到神明的时候，玉皇大帝的时候，或者是任何一个大神小神的时候，就他有一些能力，他有一些权威，连西游记里面最小的神土地，他也有管这一块方圆一里之内的这个地上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圣经用了这种人有的一个观念，就是神是有权力的。这并不是说圣经相信有多神啊，就是神给很多的这个世界上受造物一些权力。那在这里特别讲的呢，就是执政掌权的君王，还有那个君王里面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审判。其实审判不是只有法官做的事情，审判或者判断，然后在判断当中呢，给人某些奖惩和升迁或者贬低，这个是有权威的人都会做的。比如说在公司里面，董事长有权威，升哪些人，降哪些人，调哪些人，加哪些人的薪水，这都是审判。那么审判这件事，或者 judgment 判断审判这件事呢，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在人间也很重要的观念，甚至有人说所有的行政的管理也好，或法院的管理也好，都在乎审判，或者说都在乎判断。你说行政跟判断有关系吗？有，包括一个政策应该怎么要不要用某个政策，要不要执行某个政策。各位在教会也是啊，我们要不要执堂，哪个地点最好，哪个地点最好，那就是判断的问题了。所以你能做正确的判断是有上帝的智慧和权柄的。他在这里就讲这件事情，一个法官不只是法官了，只是法官好像最多都是在审判判断有罪无罪判多少，其实一个行政长官，一个父母也在判断，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做判断，我考大专联考，我的志愿要怎么填，我能不能做正确的判断，我这个人的个性适合念什么。我们在择偶也是判断，你能不能做正确的选择或判断，哪一个人对你恰当。就我们很多判断都糊里糊涂的，我们很多判断其实也没太多差别。那在这里就是他开宗明义讲判断，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了，跟那个伊甸园的事连在一起，判断是一种智慧，这个是上帝才有的能力。所以 你要能够判断，你要听上帝的话，那个是智慧的果子。另外有名的当然就是所罗门了。所罗门求智慧，他能判断，他能判断百姓。我以前看也是不大看得懂，一个做国王的干嘛要管他做法官的事情？其实不是，我说我不是光做法官，国家的政策用人我能不能看得正确，我有没有用到小人了，我有没有判断错误，这个人是奸我以为是忠，这个人是忠我以为是奸。各位，这些都在我们生活中会发生的事，不管是投资理财用人啊等等啊。现在这个人间所有有权柄的呢，神在审判他们。就如果你只看第一节，在诸神中行审判，你以为是上帝要审判这些什么妈祖关公啊这些，不，他的重点一点不是这些。神对有权威的人，也就是人间的董事长啊，我们不必讲董事长或君王或者皇帝或者牧师或者是主教，其实包括做丈夫的做父母的都在审判，因为我们都有权柄，神都给我们权柄在做管理。那神审判我们，这不必把它想成将来最后的审判，在生活中也是对我们有一些审判。各位，这个是重要的。有权是一件舒服快乐的事，你有权，有权威有权利，但有权也是一个被审判的事，因为神给了你，神就向你会要，神就会让告诉问你你是怎么用这些的。好，我刚刚已经讲一些，其实还可以继续推下去啊，因为这的确跟这有关。我也希望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能够学到神要我们学的。神给你的权柄，你在管理你的儿女的时候，管理教会的时候，管理金钱的时候，判断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得正确？就所罗门那个祷告叫上帝那么喜欢，就是这是你的百姓，你的民，我要怎么把他们管理的好。就这也像董事长在董事会的时候要交账的时候一样啊。各位，这句话是我们说用在有权柄的人身上，你就必须也用在你的儿女身上，你要劝他们。就是一个3岁的孩子2岁的孩子也是诸神之一，因为上帝也把一些权柄给了他，他要能够判断知道他应该看什么电视节目，他应该玩什么游戏，他应该对父母怎么说。各位，即使是很小小孩，因为神也给他一些权柄和能力。那我们非常可以清楚可以看到，小孩子非常会乱用他的权柄，会耍赖，会哭，会使性子，让父母很难堪，让父母在公共场合很难堪。他们都聪明的不得了啊，包括星期天的那个儿童诗班的，我也讲了，是一群小魔鬼。好，那但是我们把那个部分呢就先放在一边，我没有过多的延伸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按着神的形象造，有一些威严，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把它 focus 放小一点，就是这个经文的本身哈。从第二节，神责备他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啊，当然，你看2、3节哈，你就是都很容易的。各位要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三权分立或者5权宪法，没有一个做官的，一个做总统的，一个做巡抚的。就是他的行政权力跟司法权力跟立法权力有的时候甚至是一样大的，他都在做这些事。所以这个审判不要只想到是法官的事情，就是包括行政长官。那不公平，寻恶人的情面，那么这是他们没有做到的。另外呢，他们没有为贫寒和孤儿困苦而穷乏的施行公义。这就很复杂了哈。审判的时候，有权利的人是那个 听恶人的话啊，这一点我们也太都知道了，官商勾结啊，或者官匪勾结啊，或者官就是匪啊，啊，这些我们看小说很多，现在骂政府也很流行，我们也常常说，寻恶人的情面。其实你真的看看，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你看看我们现在台湾几乎无一日没有的，什么叫做寻恶人情面？好像就变成一个情形，我看是会吵的小孩有糖吃，好像，对不起我这样说，好像是恶人就是他越恶越弱势他就可以越恶啊。我并不是帮那个财团或有钱人讲话，但是就是你看到那恶人寻他的情面啊，就是有势力的，那在现代社会有势力的常常就是选票或者媒体。好，贫寒孤儿深渊，我每次走过那个温州街那边几栋违章建筑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拆他们的房子，我看一定又闹翻天了，我看是永远不会拆，而且世世代代继承下去，而且会继续，我看那个水电都是不要钱的，都用的，也就是我们在出这个钱。就是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那个不公平就很容易，就是你是一个小人物就是不公平，那么你是大人物就一定是可恶的。这些就是说公平的判断其实真是很难的，那真是需要神一样的智慧，神给了我们，我们要判断也真很难。各位，我们再又把这个拉回到我们生活里面了，你判断你选择，就像择偶一样，我们是寻恶人的情面，我们是怎么寻嘛？我们选择判断哪一件事是对的，该做的，哪一件事是不该做的，我们再看看我们判断对吗？各位，哪一个人不以貌取人呢？那个是对的吗？就是很难讲了。那你今天你儿子女儿要择偶，你能说不以貌取人吗？就是康强康健就选择配偶的时候一定要以貌取人，因为妈妈说不能太以貌取人的时候，他们会很聪明的说爸爸就是以貌取人。就这各位弟兄你要多讲，这绝对没有错的，一定要以貌取人。好，我这是说一个玩笑话了，就是什么是深渊呢？法律真的，我们这样讲好笑，其实你如果讲到很多包括民族国家个人之间仇恨，或者说我们在就住一栋大楼的话，那个你家楼上漏水下来了，你希望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看过很多，我现在每一栋大楼都有，他那个有的恶住户不肯理，那怎么办？那你要怎么，然后他说他是可怜人，他没办法怎么样，为贫寒孤儿伸冤，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圣经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哦，审判的时候不可偏袒穷人呢，圣经特别这样讲。就我们那公平这两个字真是好难说，这个在政治学上讨论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就用我们一般的理解来讲吧，就是不要寻人的情面，要很公平。第四节，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我们也很难说什么叫保护穷乏的人。这从大一点来讲的话，每一个社会国家都有很多穷乏的人，这些穷乏人要怎么帮助，要怎么保护？那各位，我们再想到信友堂，恐怕很多人的印象，我知道的就是很多人的印象，包括我跟计程车司机谈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们基督教是比较高水准的，对，我们都比较高水准，那我们信友堂更是比较高水准的。我在信友堂我也听到过有人说我们信友堂就是都是支持比较高水准的，好不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也不免要说，当有人这样酸酸的说话的时候， 他的儿子要考上建中，我也可以说建中是比较高水准的学校。就这个社会，你说我们要不要有明星学校，要不要成绩好，要不要名列前茅？如果我们看重名列前茅的，是不是就我们是不是不公平或不公义？就这些其实真是很不容易来讲。就因为金钱、权力、知识、美貌，这些的确是很有力量的东西哈。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很简单的说，因为这个经文是很简单的，我们要为困苦穷乏的施行公义，要保护他们。好像这些神在世界上设立的权柄常常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这样做，做的是相反的，是欺负弱小的，是跟那个强有力的合作。好，第五节，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做审判官的，做君王的，有权柄做领袖的，最重要就是他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是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就是盲目的在治国，地的根基都动摇了，地的根基动摇，好像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地的根基动摇，好像是要有洪水了，或者有地震了。不过我们从这里看，你能看到地的根基是什么吗？国家的根基是什么吗？公司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权柄的根基是什么吗？就是公义。就邦国是靠公义能够建立得住的。但是我这话又复杂起来了，邦国的根基是公义吗？还是怜悯？因为怜悯和公义有的时候又是冲突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要那么复杂的进去讨论了，就是在这里讲到说，世界当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神赐下权柄让有些人有些权柄去做判断、去做管理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一方面黑上加黑，另外一方面动荡中加动荡，好像整个的系统会垮掉了。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就对任何一个有权柄的父母、丈夫，或者是公司的老板、牧师、主教，就有权柄的，都是有力量的，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有权柄，因为我们都照神的形象造，我们有聪明智慧，本来这个世界神给人就是要做看守管理，伊甸园到整个世界，要让上帝的伊甸园和上帝所造的世界在有智慧有权柄人管理之下管理得非常好，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常常觉得管理得很不好啊，不管国家、社会、学校、工厂啊，常常都管理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家庭也很不好，这当然都是罪恶。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政治了，如果这个地方要讲的再深一点，这其实是神学。如果地的根基、国家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正义、是公义，我们又想到因信称义的事情，我们也又想到怜悯、神的拯救的事情。不过这些就是都有关系哈。这里上帝就是对世界上有权的一个责备，你们都这样好，可是你们第七节，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你们要死，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审判会临到你们，也就是你们不义了，你们不公，你们没有善尽责任；另外一个，你们要死，就是你们其实跟世人一样，就是你们并没有比你们审判管理的更好。好，这里82篇一直到第七节啊，你可以说就是世界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很多的不义，很多不好的权柄。那么因此也就有一个第八节，那耶和华在干嘛？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本来万邦都是你为业，是你造你管的，求你起来审判，这个世界太多不公平了，求你伸冤啊。那这又很妙了哈，当圣经呼喊请神起来审判击打恶人的时候，跟这个口气一样多的也有神啊，求你起来拯救世界，就是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神的刑罚和神的恩待，神的医治和神的处罚，圣经里常常一起发出。那这一起发出最妙的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审判拯救一起进行的一件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保守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数算的管理的并不好，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谢谢你的拯救，求你继续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